大家早晨好，特别是那些在网络上，敬拜的人，感谢主，我们仍然能够通过网络敬拜，仍然可以听到神的话，让我们来到神面，祷告到神面前。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将要讲一篇关于你恩典的信息，你的恩典临到你的仆人，临到所有的听众和你的教会，愿奉耶稣基督的名们祷告，阿们。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的第一封信，是为了回应哥林多信徒之前写给保罗的一系列教义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处理哥林多信徒在保罗离开他们一段时间里因在属灵上的松懈而出现的错谬，没能持守保罗所宣讲的简单的福音信息，在一个偶像崇拜、商业、哲学和因放荡而闻名的城市中，哥林多的信徒被上边的假师傅和不良的风气诱惑。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发现这封书信中的内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自哥林多时代以来直到今日，所谓的进步、时代的解放，但人性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我们仍然容易被有说服力的措辞和人的逻辑思维所吸引，智慧和哲学仍然吸引人，我们仍然被引诱去遵循，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今天我希望我们专注于我们讲到的主题，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虽然我们今天早晨只读了短短的两节经文，但这两节经文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若没有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我们只是名义上是基督徒，但实际上却不是。如果神的恩典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尽管称自己是基督徒，那也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虚名。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尽管我们称耶稣为主啊主啊，但耶稣会回答你，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但是有了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因我们是何等人而感恩，我们可以活出有效的基督徒生活，可以看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并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充满信心。有了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我们将不会受到假师父的诱惑，也不会受我们周围世界的影响，而对我们周围的人成为金钱的影响和盼望的源头。要记得，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大审判日当天，能听到耶稣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是多么美好啊。今天信息的重点直接来自第十节，即第一大点，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第二大点，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第三大点，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现在让我们看第一大点，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有时候我们说我是何等的人，这句话有消极的意思，成为我们在被人指出过失不愿意纠正的时候的借口。例如有人好言相劝，叫我们不要过分直率，以免伤害别人的时候， 我就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接受我这样子，我不愿意改变。但是保罗在用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消极的意思，而是积极的。他在这里表达了他对神的救赎和成为使徒的感激之情，这是对他得到不配得的恩典的赞美。即使提醒我们要赞美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不配得的恩典。保罗在这里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他称为基督的使徒，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缘故。他正确而明智地将其归于神的恩典，这源于神对他和我们奇妙的爱。腓立比书2:13告诉我们，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在以弗所书2:10中也读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虽然我们是照神的形象被造，但最严重破坏了这形象。但是当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时，神开始修复那失去光泽的形象，在一个称为成圣的过程中，使我们再一次成基督的形象。我们知道只有与天上，在天上与基督同在时，才能够完全成为圣洁。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必须靠神的恩典，坚持不懈，耐心的渐渐的在成圣的过程中进步。很多时候，当我们第一次向神认罪，我们可能会感到不配来到一个神圣的神面前，甚至不配成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时，因我们过去的罪使我们无法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例如我们说过和做过的事，我们伤害过的人，甚至是我们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的事情。我的弟兄姐妹们啊，一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因他所做的事，或者说他所成就的事，而是因为神的护理之功。救恩的工作没有任何部分可以归功于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9中，保罗承认他过去的罪，他认为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甚至不配成为使徒。保罗同意用石头打死斯提凡，一个耶路撒冷早期教会的执事之一，记录在使徒行传8:1。保罗残害教会，甚至将许多人下进监里，害死了许多人。然而借着神的恩典，最小的使徒成了神所拣选的器皿，成为外邦人的宣教士，写下了许多列入圣经里的新约书信，启示了对神更多的认识和理解。如果神能够拯救和赦免像保罗这样邪恶迫害信徒的人，一个基督的仇敌能使他成圣，那么你就不要因为你的过去而回避神。你要来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我们要感恩，即便我们是罪人，我们得以被拯救是出于神的护理之恩。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基督已经承受我们罪的刑罚。因此保罗在罗马书8:1中写道，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保罗写给罗马的书信 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后不久，大约是一年后。他在书信中也支持了他之前在哥林多书信中表达的感恩，即使他在哥林多书信中承认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但他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保罗避免了自我责备的陷阱，也避免被他人即是属魔鬼的谴责。关于这个强大的控告者撒旦，撒加利亚三章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约书亚是大祭司，代表祭司，今天包括我们基督徒被称为军尊的祭司。这个词作对即是指控的意思，控告的意思，撒旦控告我们的罪和我们有罪的本性。启示录十二章九节也说到，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第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魔鬼或撒旦被称为控告我们弟兄的，此处的弟兄一词即是指我们基督徒。所以撒旦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持续的控告我们。我敢肯定，我们都受到过魔鬼的影响。这是我们想到我们过去的罪和当前的软弱，它妨碍我们与神同行，它让我们感到我们不配与神同行，或使我们感到我们将永远无法配得到神面前。他封上我们的注意力，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让我们与神和好。因此我们过着一个基督徒名义的生活，却不是一个与神同行充实的基督徒。在启示录三章十六节中，基督对此的警告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再者，当我们与其他成熟的基督徒比较时，我们可能会感到灰心。当我们思想自己的缺点和软弱时，比起他们成熟的信仰、忠心和对基督的顺服，我们的属灵生活显得暗淡。进行这样的这样的比较是错误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和软弱，即便是成熟的基督徒，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当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时，我们只看到他们的外表，而没有看到他们内心许多的缺点和软弱。我们只想到成熟基督徒目前他是的成熟度，而没有考虑他在成熟过程中承受我们未曾经历过的痛苦和挣扎。我们当然可以有良好的基督徒榜样，但他们应该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而不是对比的鄙视的对手。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项与其他信徒竞争的竞赛，而是一场个人的竞赛，其过程是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赏赐。 因此我们要向标杆直跑，不要进行比较，以阻碍我们侍奉神的机会，认为我们应该将机会留给比我们更好的人，或者认为自己不够属灵。我从经验中学习到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那就是神永远不会在没有供应能力的情况下，供应能力的适当时机下呼召人做他的事工。为了在基督里有长进，我们就要在神的身体即是教会里积极的侍奉，因为只有在实践圣经里的教导，我们的信心才能得到培养和结果。亲爱的信徒们，你们一旦得神的呼召，不要犹豫，立刻的接受。如果保罗不听从神的呼召，他该怎么办呢？如果保罗因为自认不配成为使徒而拒绝成为使徒，那么就没有他的教导，又有谁去牧养外邦人呢？综上所述，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幸免对自己属灵状况感到沮丧，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有助于激励我们改善属灵的状态，但我要提醒你们不要让自己过于沮丧。对于沮丧这个问题，我要提出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沉浸在沮丧里是质疑神拯救我们归向他自己的决定。从本质上来讲，我们质疑神的完美审判力、完美的判断力和他对我们计划的有效性。我们代替神成了审判者，即使我们在审判我们自己，并且我们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上去审判神，当我们暗示神拯救我们是一个错误的时候。相反的，我们是否向神承认我们还不完全，需要他的帮助来信号他为我们锁定的计划。第二个建议是，沉浸在沮丧里是为了尝试将我们的意愿强加给神，而不是顺服他的旨意。我们迫不及待地看到我们在属灵上有长进，而不是相信神使我们成圣的过程。若不是这样，我们是否可以学习忍耐并顺服神的旨意，接受神的方式，知道那是对我们最有益的。第三个建议，沉浸在沮丧里是不满足于神，因不满足神所赐给我们的，与其数算神的恩典，沉浸在沮丧里只会使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缺点和软弱。这只会使我们更加沮丧，最终使我们放弃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学会在沮丧中数算神的恩典，从而在生活中看到神的手，那岂不是更好吗？主内的弟兄姐妹，不要沉浸在沮丧里，要像保罗一样受到鼓励，即使他觉得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或者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中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但在今天所读的经文中，他说到那是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承认，那是蒙神的恩典，他被拯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蒙神的恩典，他就在他做客旅的旅途中，神在保罗的生命和工作中，他也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靠神的恩典，即使保罗是不完全的，他一直相信神在他生命中的过去，生命中的工作，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成圣的过程中，神改变我们的不完全，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靠神的恩典，保罗顺服神，蒙神的恩典， 我们也可以每天逐渐的学会顺服神。当我们顺服他时，我们便开始明白生命的意义，并将在生命中找到神所预定给我们的满足和喜乐。在继续下面一点之前，让我们从已经说过的内容中学习一些功课。首先，让我们感恩神的爱与救赎，感恩愿意全心全意地侍奉他。第二点，感谢我们目前在属灵旅途中所处的位置。我们过去的罪恶可能在属灵上使我们有所损害，但神仍在我们里面工作，行出他的旨意，直到我们最终变得完全。同时要学会接受自己的现状，并在成圣的过程中耐心等候神的时机和计划。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大点，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神的恩典既奇妙又是必要的，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中看到那样，正是他的恩典维持着他所创造的一切。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维持着受造之物，我们的生命将受到危机。如果没有自然事物秩序的存在和连续性，世界将瓦解，导致受造物的彻底崩垮，这个世界迅速就变得无法存活。这种恩典被称为神的护理或普遍的恩典，赋予了给义和不义之人。这样的恩典反映了神对一个拒绝他并与他为敌世界的怜悯、慈爱和良善，但这不是保罗在这里所指的恩典。保罗在这里指的神赋予或赐给神子民的特殊的恩典，这种恩典使我们以基督为基础，并赋予我们过基督徒生活的权利。这恩典不是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所有试炼，也不是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因为这样的恩典不是恩典，这不会使我们成圣，但会使我们成为被宠坏苛刻的孩子。神的特殊恩典是使我们成圣的恩典，使我们成为圣洁的祭司。我们将一一探讨神的恩典的不同方面。第一，神圣的恩典；第二，怜悯和克制；第三点，始终如一公义的恩典；第四，美善或金钱的影响；第五，恩慈；第六，牺牲的付出；第七，在软弱或缺乏时倚靠神。每个方面都与其他相辅相成，以实现我们在生命中所期许的金钱和改变我们，从而使我们效法基督的样式。第一，神圣的恩典，神赦免我们的罪和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因着恩典，你们因着信，但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种和好使我们与神有直接的关系，这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目的和意义。第二是怜悯或克制。有人说怜悯和恩典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怜悯是神没有让我们受应得的刑罚，而恩典是神赐予我们不配得的救恩，这两面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他本身与神无限的慈爱分不开。然而我在这里包括怜悯，是因为我将怜悯视为神的恩典。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义，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无需害怕被拒绝或得到应得的刑罚。这意味着神爱我们，我们也必须彼此相爱，我们也应当有怜悯和彼此恩待。始终如一公义的恩典，我认为这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神的恩典是反复无常，任意改变，我们的救恩就没有保障。如果神的恩典是不公义的，那么它便是罪恶与我们从圣经中认识到完全圣洁的神相悖。如果神的公义是反复无常的，那么神将不是完全的，我们也不能将我们的永生托付给他。但是我们应当感恩，因为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也应该能够看到我们的生活 是始终如一公义的。美善，第四点是美善或金钱的影响。因为神本身是美善的，所以神对我们的恩典不可能不影响我们，使我们变得美善。神将良善美善赐予我们，我们可以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不仅叫我们有好行为，甚至我们的言语也是良善的。以弗所书四章说到，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第五是恩慈。以弗所书二章七到八节说，神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施了恩慈，我们得到了救恩。从这个意义上讲，恩慈是恩典的行为。我们读到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将一切苦毒、恼怒、愤怒、喧闹和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第六点是牺牲的奉献。能够做出牺牲性的奉献是一种恩典，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通常将多余的献出来，但神的恩典包括牺牲性的奉献，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样，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成长时，我们将学会奉献自己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马可福音14章42节和路加福音21章2节中记录寡妇的奉献为例，耶稣指出，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第七点是在我们软弱或缺乏时倚靠神。我们可能不认为能够向神求助应该被视为一种恩典，但从经验来说是可以的。通常当你面对危机时，你是否发现我们不是先去找神？通常当我们用尽了自己的方法徒劳无功后，才求助于神。我们能够将我们所有的忧虑摆在神面前，并将我们的包袱交托给掌管万物的，在我们有需要时提供帮助的神，这是一种恩典。像保罗一样，主对我们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还有其他未提及的恩典。以上所提到的几个，也是我们认识到神在我们里面的恩典。应该注意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得到自己合宜自己的恩典。在罗马书12章6节，哥林多前书3章10节，还有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还有以弗所书4章7节，都提到神个别的看顾我们，这样我们可以放心， 他给予我们每个人的恩典都是最适合我们的，使我们在基督里变得完全。神所赐保罗的恩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即并非没有效果，而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是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神赋予我们的恩典可能是徒然的，或者是无效的。有哪一些这样的情况呢？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和犹大书 一章中，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保罗劝哥林多的信徒不可徒受神的恩典，然后在第二到十节中形容他是如何行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应该如何行事，证明神赐他的恩典不是徒然的。希望你们能够在私人的时间里好好思想阅读这段经文。接着是犹大书一章四到六节，我们读到那些最初自称相信但被自己的私欲，例如假师父、叛教者和堕落天使引诱的人。根据以上两个参考，当我们拒绝神的恩典时，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言行举止使神的荣耀或事工蒙羞时，当我们允许错误的教导和世俗的言论自由地进入神的教会，将我们神的恩变为放纵情欲的机会，而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些时候，我们便使神的恩典变为徒劳。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违背神的话，迎合世界，而不是向世界展示神话里毫不妥协的真理。神赐予我们的恩典预期的结果绝不是徒受神的恩典，它必须是有效的，否则所赋予恩典的目的是什么呢？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还说到，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因此我们在基督里有长进时，神赋予我们的恩典应该有益于教会。使我们在言语、行为、思想上都能荣耀神。无论你是 年老还是年少，无论你的能力如何，无论你是否是成熟的基督徒，我都鼓励你寻找方式来服侍我们的主和彼此服侍，这是讨神喜悦的。今天进到我们的最后一大点，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罗在这里承认，尽管他被众使徒格外的劳苦，但这原不是他，而是神的恩与他同在。要知道，无论我们身在何处，神的恩都与我们同在，这真是太奇妙了。这使我联想到圣灵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不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还有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也提到，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此外，圣经中明显的证实圣灵给我们的力量，以下经文就是其中几个例子。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四章十一节，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最后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照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 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如果没有圣灵，保罗就不会有强烈的意愿去传讲神的道，去拯救灵魂，去行一个有效的事工。神的恩不仅赋予他力量，而且还提供他能力和机会来推进神的国度，并在他的一生中荣耀神。在服侍神时，我们总要会有一种危险，即是偏离了起初因爱神而服侍纯真的渴望，开始认为我们的服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我们就无法完成神的工作。我们或许不是有意这样认为的，但我们仍需要小心，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种感觉往往伴随着一种自豪感，即便在初期是可以被压制的，但随着事工或教会兴盛所带来的外在排场和名誉，这种自豪感与日俱增。就像尼布甲尼撒王心高气傲，将一切成就归功于自己，他将神从他的心里去掉。但以理书四章三十到三十三节，他说，这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上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七，直到等到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爪，指甲长长如同鸟爪。圣经强烈警告我们切勿骄傲，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他指的是乌西亚王，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这里在那个时代在圣殿香坛上烧香是祭司的职责和特权，然而乌西亚王行事干犯了耶和华，因此得了大麻风，直到他死。箴言十六章五节也说到，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也必不免受罚。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魔鬼所受的刑罚，即是因他自高自大。 还有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比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在世宫里服侍的人可能会感到骄傲，属灵里的骄傲是最糟糕的，因为它同样具有欺骗性和虚伪。这不是法利赛人的写照吗？他们自以为有神同在，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完美，但这也是虚伪的。他们以为反对亵渎神的人是在捍卫神的荣耀，但他们却成了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凶手。当保罗说自己比众使徒格外劳苦时，不是出于骄傲，因为他立刻承认这是神的恩典。说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不是罪，但夺取神的恩典所做的一切荣耀是罪。因为我们里面所有基督的样式，实际上是神恩典的结果，而不是我们工作的结果。我们没有能力将自己变成基督的样式，只有神用他的圣灵才能使我们成圣。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愿荣耀归于神。当我们侍奉我们的主时，我们可以效法保罗的榜样，不必贬低我们服侍神的努力。贬低我们努力是虚伪的谦卑，是对成就我们的神的侮辱。神难道没有给我们渴望和能力来执行他的事工吗？甚至在我们缺乏的方面，他也会提供能力。例如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和第四章中，神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让我们听听出埃及记四章十到十二节中神与摩西的对话。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当说的话。然而值得注意是，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因自己的努力而感到矛盾，而感到骄傲。我们需要承认，我们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是靠神的恩典。若没有神的恩在我们生命里，我们根本不会服侍他。神的恩与我们同在，及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基督生活和工作的动力来源。最后，我希望你们都受到鼓励，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工作，并因此感恩。要努力确保以免徒受神的恩典，而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效。最后，我们的努力是要依靠神的恩典，努力的成果是出于神的恩，并将荣耀归于他。愿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谦卑，每个谦卑的人身上有效应。让我们低头祷告。愿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恩，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这世上有许多的恐惧和焦虑。主啊，愿你的恩继续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天仰望耶稣基督，使我们没有惧怕，使你的恩在我们生命里有效应，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